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王海伦。我们又一次来到深度饭桌派，在这样的一个桌子上，我们又要跟大家聊聊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很关心和很有热点的话题。那今天跟我一起的仍然是两位成熟的弟兄，一位就是我们的约瑟弟兄。你好，约瑟弟兄。
大家好，我是约瑟。
大家好，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阳光弟兄。
大家好，我是阳光。
好，今天呢，我们三个人啊在一起，我们讨论一个什么事情呢？不知道两位弟兄啊，最近有没有看这个微信的热搜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三观的，有一篇文章啊这样说。渐行渐远的不仅是我们之间的距离，而且是渐行渐远的三观。那篇热搜文章啊，讲到了我们好像越长大呀，我们和老友旧朋，甚至小时候的那些青梅竹马，在跟他们在网上相聚的时候，会发现啊，谈不在一起了。那很多人就总结了一下，说这是三观的问题，因为我们渐行渐远的不仅仅是我们之间的地理距离、地理位置距离，而是我们的三观。好了，两位弟兄对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因为那个文章里面也提到了那个费孝通的一个观念，也提到其实这些很多都是社会学的啊。我们这个是这样的，就我们华人的社会，我们一般呢叫做那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特点呢，其实是熟人社会，它特别讲人情的，这是我们整个的，就是我们的文化的那个圈子。但是呢，我们发现就外面的非农业化的，或者是西方的话，他们很早就是另外一种关系的，它主要是叫做市民社会。就2000多年前，就亚里士多德他就已经提出来了。他是基于陌生人之间的他那个社会关系的建立的，所以他很注重的是这种就是大家的契约啊，还有法治啊，这方面他是有点像是挺冰冷的啊。但是因为他的流动性的话呢，他必须要靠这种来。而我们的农业社会它是封闭型的，因为人是不同的环境的产物，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一种总和来的。一旦一个不同的两个系统的人，他产生了两种观念的时候的话，他相处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样的冲突。这个冲突呢，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我们有三种冲突的话，一个人的新旧的冲突、代际的冲突，另外一种呢就是左右的冲突，这个是政治观念上的，还有就是内外的冲突嘛，我们也叫中西文化的冲突。所以呢，一个处于这样的，原来是找共同点的。但是一旦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因为看的角度不同，他的文化背景不同，他的理念不同，他看这种东西不同，所以的话呢，一旦他离开了原来这种社会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冲突很快就会出来了。
其实三观啊，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总括来讲是这三个观念。如果我们通俗点，一个人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换一个话说，它也是一个前提，或者叫信念，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的理解框架，就是他对世界、对人、对生活他的看法，组成了他的一个理解框架。我记得科尔凯郭尔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怎么信仰你就怎么生活。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人都有世界观，所有人都有人生观，所有人都有价值观，那更说明每个人他都是有信仰的，因为 你怎么信仰，你才怎么生活。
对，我赞成这句话，只是有很多人呢，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或者不清楚自己的信仰，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信仰。有些人他的信仰是不明确的，他比如他信自己，对吧？他信短期利益，他信这个信那个。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当正常的时候，在这个人情社会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时候就好办。当一些东西遇到一些取舍的时候，遇到一些压迫的时候，这个裂痕就比较清楚了。
或者这么说，一些事情一定会凸显你背后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你背后的这个信仰，你怎么信仰，你怎么生活的。
原来的那个熟人社会或者是这样的，它是有这个问题的，它是以他站的位置来去看一个问题的。这个是长辈说的，这个是哪个人说的，这是我的很真的老同学的老师说的，我就认同他，他是以这种来看这观点的。那么如果一旦到市民社会的话呢，他是以感觉到很客观的来看的时候呢，其实他的问题也会很大的，很显然的。就比方说西方社会啊，他到了那种精英阶层的时候，他到了某比方说政治上的，你选是左派还是右派，支不支持特朗普，他冲突的非常厉害。然后对一些特殊的，你比方说大妈合法化，然后支不支持同性恋，他的冲突也是非常厉害。原来很好的同学就因为一句话，
就是比如说关于同性恋呢，或者是关于大麻呀，选举谁和不选举谁啊，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对，
我觉得你很有思想的，你怎么可能会去那个某某某呢？两个人马上就分裂了。
那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观念的相左或者观念的不一致本身就是这个社会多样性的一个表达。但是呢，到底什么叫三观正，什么叫三观不正，那一个标准又是什么？
对，在这个冲突，就是说这个社会冲突或者这种观念冲突的时候呢，它是有阶段性的，它不是以某个群体的，就今天我跟你特别投缘，什么都聊得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明天他到了另外一个话题或者另外一个圈子，他随时就可能产生冲突了。很多这种就圈子，是因为在某一个层面上，某一个地方，我可能是很认同你的价值观的，你的人生观我也很认同，所以两个人特别要好。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呢，我又不认同你的那个道德观，你怎么能这样子来？你的婚姻怎么能这样子？你也不认同我，你怎么这么保守啊？你要怎么那么开放啊？如果即使是这种道德观合在一起，能够很认同的话，到了另外一种层面，比方说政治观念的时候，或者说别的，又会产生冲突。所以，人的价值观，第一个它会变的。你在出国之前可能这样子，出国之后这样子，你在乡下都是这样子，你在城里面是这样子啊。这个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另外一个呢，它没有一个标准。有人认为这是绝对是对的，你不能够碰的。另外一个人觉得这样子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是错的？它不单只是信息收集的来源不一样，它过滤的不一样，它也跟如果人来去制定这些价值观的标准，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善的，这是恶的，你一定会产生冲突，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对，从人的立足于人来说，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的多样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就是世界观这个角度，因为世界观是一个整体性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超验的。我记得哈耶克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是观念和观念的相争，是观念才能打败观念。我觉得这个话就凸显了其实信仰的含义，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所有的这些观念其实就是一个预设，就是一个也会或者你叫它信念也好，因为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活着，你有怎样的信念你也会施行怎样的行为，这都是一起的。那也就是换句话说，那从人的多样性来讲，人自己创造不出一个绝对的那个标准来，那到底什么是对和错？自从 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在圣经里介绍这个人的这个堕落以后，其实我们早就失去了对终极的善恶的判断。所以若没有信仰这个层面，我想说哈，信仰这个层面的一个观念来打败我们固有的在这个世界，比如说刚才两位弟兄讲到的，我们从血亲关系里面继承的观念，还是从这个资讯的升级，或者资讯的搜索，或者是我的这个智力的程度形成的某种观念来说，都不足以能够让我们有一种超验的观念，和是从上面来的那种观念。
是的，就是人他因为他的所说出来的是根据他看见和他的判断，而这些东西呢，一定会就是第一，就是他最核心里面的这种观念了、三观了，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他的信仰，就是他对这个宇宙的来源、人生的价值、人活着到底是干什么的，然后人有没有就死了之后还有没有灵魂等等，这最核心的问题的话呢，不一样的话呢，他后面东西全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读社会学就很清楚的，当时候我们比方说讲婚姻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为什么一定要一男一女？为什么不能够一男几个女的？像就封建的时候，对不对？为什么或者一个女几个男的？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什么非要一男一女？没有，大家你说你的根据，我说我的道理。如果从利益上来讲的话，怎么样子更能够繁殖后代呀？怎么样子生活更开心啊？那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所以呢，等到我一看圣经啊，神说的，一男一女，他们要离开父母，然后从此不要再分离。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非要一男一女？为什么一生一世？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啊？但是神就说，就是这样子了，这个就是你没有的选的，没有的辩论的，它是一种终极的一种观念。
或者这样子说，就是关于我们生存的平常看起来很一般的问题哈，比如说就是像你说的婚姻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继续追问的话，一定会问到一个终极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的，就是婚姻观，或者就是说我们就包含在整个我们的三观里头，世界观里面，你的价值观、人生观、成功观，这些都在里面。就是任何关于我们生存的小问题、平常的问题，当你继续追问的时候，一定会问到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和将要怎么样子的。
这个就是希腊哲学他们的终极的拷问，就是说你哲学最后就问人哪里来的，人活在这里干嘛，然后人死了之后去哪里，然后他们说这是没有答案的，从人来说的话是没有答案的。
对，
然后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就确定，就你是怎么答的就决定了这一生怎么过。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之所以对一些终极问题哈，觉得是哲学的灵魂拷问问题不愿意设想，是人们觉得这个其实离我很远，其实根本不远，因为你的三观的核心就是这最基本的问题，而你的三观也塑造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你将怎样行事为人。
是，所以不同的信仰的话，它就有不同的过法，人生就不一样。是，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就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是被神所造的，他让我们这边活的话呢，那么造我们的神就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呀？工程师造一个车，他还要告诉你这车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了，更不要说做一个人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实际上信仰是奠定了一个人三观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在哲学里面永远都争论不清的事情，圣经里就是想告诉你那些你永远都争论不清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事儿上不用争论。就像刚才约瑟说，一夫一妻不要争论了。这个是神定的，就不争了。对，所以说在这个事上，我倒是觉得现在的人呢，一言不合就如何如何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人们对道的这种争论反而是少了。就是说，我认为人现在对道、对根本的人的灵魂的归宿的争论反而是越来越少了。人们都狡猾的选择了接纳。不吭气，忍气吞声，或者说冷眼旁观，那么反而是真正求问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包括其实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的事情越来越多， 求神的意义就越来越少。
嗯，
那其实在我们的古人身上，我倒觉得可能对道的这种求问更迫切一些。
嗯，
比如说朝闻道而夕死啊，
嗯，
比如说士为知己者死啊，这都是对义和对道的一种，你不管他得没得到，他是一种他的这种寻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嗯，
他对道是看得那么的重，他把这个人是否和我的三观相合啊，比我们看得重得多。
嗯，
而我们现在是说啊，我们要包容啊，我们要允许啊。我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天主教教堂的门口看见他专门写了一个牌子，说我们接纳同性恋。
嗯，
好像就是这成为一种潮流，这成为一种好像你不这样做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一样。
嗯嗯嗯，
这其实是随着人的这个物质生活的提升以后，人们在道义上的缺失是越来的越严重。
嗯，
这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
嗯，
人们一定会被这个东西困扰。
嗯。我听了阳光弟兄这样说，我其实觉得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真正能影响人们的其实就是观念，就是各样的观念，只是说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是被观念塑造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不觉得，我们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呐、经历，我的好学，我的聪明才智形成的。No， 可是我常常觉得，就像圣经里说我们人都像羊走迷啊，这个意思是，其实人被观念塑造，但是人自己的观念从来都是偏离和远离真理的。用另外一种话来说，圣经或者说神的话语才是真正的三观，真正最正的三观。那当一个人说我成为基督徒，当一个人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原有三观的重塑的过程。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想提的一个反思是什么，我记得芳芳，就是这个武汉写日记的这个芳芳，她有一段话特别的让我思索吧。她说改革开放前十年，我呢就一直在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把这过去啊这个挤进我脑子里的那些垃圾，那些毒素，我再一点一点的清除出去。这什么意思呢？当然芳芳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哈，他至少没有公开的宣告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都知道自己的三观是曾经被那个社会或者是被某种思潮所塑造过的。那当他有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思考的时候，他要做的是一个清除毒素的过程，是一个要恢复自己能够思考的过程。好，那我这个话停在这儿，我是想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时候啊，我的反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被这个社会塑造的，我们的三观不管差距有多大，还是从世俗来的，还是从世界来的。就是说，那我们作为一个信主接受主了的，一定要反思自己曾经有过的三观，因为那个一定是从世界来的，那个一定要放到真理里面，在真理的光下，也就是从圣经来的世界观里，从圣经来的三观里去比照，去清除曾经被塑造的那个三观里面的毒素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哈，这是我的一个反思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只要会背几句经文，只要会喊几句口号，只要会这个圣经的一些属灵的话语能说上几句，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属灵了。就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做一个深深的一个反思，一个思辨，一个对自己彻底的撕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在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的，
嗯，
这个世界的王他在管理的，他也给我们很多这些观念，甚至是价值观啊，是他的信仰。那么我们信主以后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就慢慢的老我就要脱去了，然后我就是原来所有的这些观念，所有的这种东西，慢慢的要我们要生命要更新，哇，我们要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停的成长，长成一个新的我，越来越有耶稣主的样式。所以我们就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停的 去掉原来的三观、
嗯、
然后呢把神的三观放到我们里面来的一个过程。
嗯嗯。
所以保罗他在那个罗马书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
嗯、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嗯、
对吧，
变化。
我们必须要不停的要变化才能够长大的。
对，比如说就像刚才讲教会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教会为什么很多纷争，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还带着那个用专业点的术语就老我我们还带着老我出现。我们换一个角度，那就是说我们的三观里面仍然还残留着，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被神的三观真正的洗涤荡涤掉，然后我们也没有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把圣经把真理拿成当成指责别人的一个利剑，从来不去照自己，因为我们好像天生就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最接近神的人，我们原来的三观蛮正的，现在让我们更正了但是殊不知圣经对人的三观从来都是一个批判到底的，就说你们的义就像一个破烂的衣服根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显现的。
我们这样子说哈，就以前的老我旧我在世界里面所形成的，我们把它叫做旧三观，我们信主以后就是有新的生命来，我们叫做新三观。那么旧三观的那个形成的过程呢，其实从社会学来讲它是由家庭成员来塑造的。
嗯，
小的时候接着的话呢是由老师来塑造的。
嗯，
然后再长大一点的话呢就是由周边的同学同事啊、这些客户啊或者是同伴、
嗯、
由他们来塑造的，它很长时间对吧，我们可能从小一直到二三十岁它很长，所以的话呢你要把旧的这个三观一点一点的抹去，然后把新的三观要成长起来的，它也需要时间的。
嗯，
啊，这个也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你原来花了那么多时间，你现在也要花很多时间，原来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去学 对不对，现在你也要花很多时间去学，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只是说表面像换了个衣服一样的，里面没有动，那就很麻烦了。
而且这个呢我要补充一点哈，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我们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好像那一步迈完以后和之前就告别了，实际我们知道我们的三观重塑的过程就包括老我死去的过程，它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被挤压，就是这个所谓的被自己的十字架啊，所谓的老我死去啊，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我曾经跟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在一块聊过，他说你被洗脑了，我说真的是感谢主，赶紧洗。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洗别人就洗，就圣经里是有这样的例子的，那个房间鬼被赶出去了，房间打扫干净了，你不把主迎进去，七个更厉害的鬼就住进来，对吧？你刚才海伦说的一句话是很对的，尽管我们认为是活在物质中的，实际上我们是被某个观念所操纵的，我们是在某个观念里的，这个人的精神人的灵魂如果不交在上帝的手里头就只能交在撒旦的手里头，他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了。那我们经常看一个人说，哦，这个人能力比较强，这个人信心比较什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从一个角度看就两种人，一种属神的人，一种不属神的人，这个是应该是很清晰的。嗯，
其实这也带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是血缘这个关系，被血缘塑造的三观我们需要反省，那同时我们被文化塑造的三观我们也要反省不管是什么文化不管你是从哪种文化的背景里出来的，它里面就像我们说的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包括文化里面的影响，血缘里面的影响，还有这个教育背景里面的，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的。就是基督徒啊，信了主以后，我们特别要警醒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要自大，好像觉得因为我们知道真理了，因为这个圣经的话太宝贵了，真的是绝对的，立定天而不变的。可是一定不要忘记，神的话是真理，但是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仍然是在人的有限、有罪、无知的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原来有的冲突都会有，因为你原来的地缘、业缘和那个血缘的关系，因为观念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然后你看的书不同，就会有冲突。而我们如果是信主以后的话呢，它还增加了一些冲突。这个一个是 就是我们现在的新人和老我之间的冲突。
嗯，
好多事情原来做得很习惯的，认为是对的，现在觉得不对了，这个本身自己就已经有心理上的冲突。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一种信仰上的冲突，好多时你觉得不应该去，比方说同性恋，你怎么这么不宽容，你怎么这么狭隘，这种冲突也会因为是信仰而带来的。
嗯，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冲突是一直都存在的。第一个呢，尽量不要去参与那些冲突，因为那些冲突不会改变人的。你原来坚持了什么的，你不因为辩论两次就会改变了。而我们基督徒本来是要做盐的，是要做光的，让人家和谐的。所以呢，不要参与到一些特别敏感的不可能改变的冲突里面去。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一旦涉及到真理的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子啊，在面对着真理的时候的话呢，他是很不包容的，很不相让的，直接就必须要说这种事情嘛。
其实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跟世俗的三观不一样，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不一样，就渐行渐远的更厉害。当然主耶稣不是让我们离开他们，而是去传福音，施行大使命。
嗯，我们跟旧世界越来越远，但是呢，我们跟这些被他拣选出来的人就会越来越近。
嗯，那另外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跟这世界没什么冲突，你跟这世界简直没有矛盾，简直三观相合，如果你还是基督徒的话，恐怕要想一想咯。我们讨论了三观，我们分享了在基督信仰里的三观，其实就是想说明在整个认识论的上面啊，实际上是信仰在前，思想在后，观念在前，对象在后的。按照这样的认识论的次序呢，我们就相信只有上帝的命令，神的话语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当我们思索三观的时候，我们盼望更多的人来到神的话语绝对的三观的标准的面前去认识他。嗯，那好，谢谢今天的两位弟兄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深度饭桌派呢，下星期再跟大家见，周周见，再见。
再见，谢谢大家，
希望下周再跟大家相会。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我流泪不安，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秋冬仍然遵守秩序，我就要坚定。